哈。那我们经过这些讲义，我想大家手头上都有一个copy 哈。在桌上，请去拿。哦，做到第二章啊，好，对不起。好，因为第三章的话，如果你有 soft copy 的话，你可以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没关系哈，或者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就先直接讲过去哈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我们刚才讲说第三章第一节哈，到第六节哈。不过我这可能到一半我就停下来，因为这部分包括到第四章第六节都是讲超越摩西的事情哈。好，我们这个可以很清楚看见，它是按照次序，所以是什么式的啊？渐进式的，它是先比较什么天使，然后比较什么摩西，它是先比较。只有灵没有体的天使，然后再比较什么有灵有体的什么摩西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超越天使，然后现在是超越什么摩西。那他是用摩西的尽忠跟与耶稣基督的尽忠，所以我们刚才讲说尽忠这是他们的什么相同点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可以知道说他为什么不比较别人，比较摩西，因为摩西是当时犹太教里面最具权威的人，因为他是什么领受神的什么十诫还有律法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我们也讲过，当摩西领受十诫律法的时候，天使对不对？神也借着天使来告诉什么摩西关于律法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这在旧约里面哈。所以他把天使比喻完了超越完了以后，现在超越这个摩西。那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当时是怎么讲，他是在传递律法属天的使者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他是属地的使者。那耶稣基督是如何来超过这个传递律法，但是今天耶稣基督是要来传递什么救赎的，对不对？他超过这个属地的使者摩西，好不好？耶稣基督是超过属地的摩者这个使者摩西。然后在这个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经文当中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所以啊，第三章第一节，第三章第一节，OK， 还是一样，原文没有翻出来哈，那中文没有翻出来哈，所以这边。是说第二章十七、十八节讲论完了以后哈，然后第三章第一节它有一个所以哈，那个所以是这个希腊文，我把它翻出来哈，借着敬忠的观念哈来讨论耶稣做儿子的和摩西做这个什么仆人，他们敬忠有什么不一样？好，那关于信心的这部分，忠心敬忠，因为我们讲敬忠嘛，敬忠的话在十一章的时候，他会用整章来除你会，因为你可能会问说为什么只讲摩西？但是你看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，他讲说什么？信心的使者有信心的人物有太多了哈，到时候再来讨论哈。他说为使者为大祭司哈，一开始说圣洁的弟兄，他这时候改口称呼哈圣洁的弟兄，是因为二章十一节到十七节已经指明基督徒借着基督而成圣，成为圣洁的哈，这是在哥罗西上面。所以在圣洁这个字哈，在旧约有被分别为圣啊。如果你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他说我要什么尊君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我要帮你分别出来。所以圣洁有分别的意思，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哈。OK， 然后天召哈，就是属天的呼召，就是有神的呼召啊。这是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，我们要不要顺便看一下好了？如果没有把这个 OK。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，我们读一下好了。罗马书第十一章二十九节，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，所以这个天召啊，是告诉我们说神的呼召是没有后悔的。这是初期教会用来形容基督徒进入教会团体的呼召。我们今天好像是说，从基督徒的团体当中要出来做全时间服事，好像有神的呼召。其实，在初代教会，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这都是用神的呼召这个字来代表。 来形容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成为基督徒也是神的什么呼召，好不好？然后使者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，就是使徒，使者就是 apostle。这个地方使者跟第一章那个神的使者不一样，那个使者是天使，这个使者是什么？使徒，好不好？OK， 新约里常用来称呼使徒哈，保罗、雅各、巴拉巴这些都是使徒哈，圣经上有很多使徒哈。OK， 是上帝的大使，带着上帝的权柄跟信息。大祭司是在神的面前替什么近前人的来说话，以及在神的面前什么传递神的话语。其实这个地方哈我在写的时候，其实应该把它分成两半了哈，你知道。祭司跟先知，我有没有跟你讲过祭司跟先知你怎么分别？没有听过哈。最简单的就是祭司的话，就是说比方说这里是上帝，然后祭司是什么？来到神的面前讲人的话。 OK， 那先知呢转过来，来到人的面前讲神的话。你们看到OK， 很简单，你怎么分别祭司跟先知？很简单，祭司是什么？把人的话带到神的面前来，怎么讲？跟神说，所以是怎么讲？来到神的面前讲人的话。然后先知是什么？听神的话以后，来到人的面前，告诉人上帝的话语，对不对 ？OK， 这是最主要的不同点在那个地方哈。OK， 先知跟祭司最大的不同，因为很多人不清楚先知跟祭司最大的差别。OK， 然后这边是思想或承认哈，这边是 confession， 是受信人所承认的信仰哈。OK， 这里是指大祭司跟使者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他说为他的尽忠跟全家的尽忠。OK， 好。尽忠，他是引用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七节哈，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七节，尤其我读给大家听哈，民数记第十二章哈第七节这个地方他说什么？我的仆人摩西，哈，不是这样，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我要什么？他必见我的形象，你们毁谤我的仆人。摩西为何不惧怕呢？这是记载在什么？亚伦跟什么米利安他们两个人在挑战耶稣，不，挑战这个摩西的权柄的时候，神替摩西说话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的仆人摩西，啊，他不是照你们所说这么糟糕的人，他是什么？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。所以这个地方，我全家就是我们刚才所说那个神的全家，以色列人，有没有看到？”所以他说我的全家是只有什么在以色列人那个圈圈，我们刚刚我画的那个图有没有看到，他说我的全家是神的全家， OK， 所以只包括在以色列人的当中，好不好？ OK， 他把神的信息传给以色列的老百姓，也遵守神的诫命，所以摩西当时他的这个责任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圈子里面而已，好不好？摩西，然后设立哈，还有案例的意思啊，这个地方也没有关系哈 ，OK。然后家啊，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哈，我们刚刚没有讲哈，这个地方补充说明哈。家是指神的国度 ，OK。好，家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来形容圣殿 ，OK。就好像这个《使徒行传》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啊四十七节，我读给大家听，第七章四十七节，这边他讲什么？他讲说，所罗门为神造成的殿宇，其实他就是这个殿宇，就是这个家这个字。我们中文翻作所罗门为神造的殿宇，哈 ，OK， 圣殿。以色列民啊，这个大卫的国度哈，甚至于今天基督徒的团体哈，如果说你在哥林多前书、以弗所书、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、提摩太前书，都可以看得到，指什么？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团体，我们都是什么？神的家。OK， 我们就不是那个神的全家了，好不好？我是用中文讲起来好像有点有什么差别呢？神的家跟神的全家啊，但是在原文上面是不一样哈。我只是跟大家，不过你出去讲给人家听，人家也分不太清楚了。只不过说在圣经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有一些必须要分开的。那他说更荣耀、更尊荣哈，我们刚才也讲过了，好不好？ 他说更荣耀更尊荣是还是一样是什么事的比较式，为了要比较建造者比那个建造的那个房屋还要尊荣，房子不重要，但是建造的那个人更重要。 OK 好不好，他把它拿来讨论。 OK 所以他把摩西跟房屋，房屋代表什么，以色列人所有的人的全部，所以作者也把这个信徒跟家跟教会完完全全把它放在一起来比较。 OK 好不好。然后他这边讲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神的家是永生永活神的教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彼得前书讲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讲说圣徒是神属灵的家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地方。然后把接下去，刚才有一位姐妹问我说，那为什么必须把盼望坚持到底？哈，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更详细的哈。但是只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因为他这边讲说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，这个盼望和胆量，借着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我们就是便是他的家了。其实他一直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哈，一直想把那些怎么讲，以色列全家的拉到什么？以色列神的全家一直要想把他拉到什么？神的家里面来，听懂我意思吗？但是他们却怎么讲？我们刚刚那个图哈，我等一下拉上来，那个图的中间那一块是什么？以色列人信主的，大家在读希伯来书一定要抓住一个，希伯来书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这些以色列人已经信主的人，他们不要离开，所以他们一直想往这边走。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直想往这边拉，一直想往神的家拉，那他们却是什么？一直想离开神的什么全家，听懂我意思吗？ OK 好，所以如果你能够有盼望有胆量坚持到底的话，好，你就可以什么便是他的家。那刚才呢他讲说应该就在他的家了，这样就对的了啦，不是说便是他的家，其实就是他的家。 Amen。所以更荣耀是指基督的荣耀，他作为儿子是大祭司，好不好？建造万物的就是神，啊，这句话我们刚刚讲说，他说我说差距，啊，其实是指我刚刚讲的说鱼骨头中间把肉补进去啊， OK， 就是他用房屋来比较，为的是要提醒，啊，读者，啊，能够知道上帝才是万物的创造者， OK， 他已经骨架有了，他只是所以这边讲在那个解经书上面或神学家他讲说这是一个这个parenthesis 就是插进去的。好像肉这样子插进去。OK， 那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这边哈，我把你写出来，就是一个对比哈。他说，摩西为仆人的，在神的全家尽忠，但是基督为儿子的，在神的家尽忠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是什么？什么式的？对比式的。这是什么 ？ABAB， 对不对？摩西仆人，对不对 ？ABAB， 好。OK， 这是 A 嘛，这是 B 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说这是 A， 这又是 B， 这是 A， 它是 B， 这是 A， 这是 B， 在神的全家尽忠，在神的家尽忠。OK， 好，那如果你上礼拜拿到我这个讲义的人哈，我这个地方有一个打错字哈，我因为打得快哈，所以这个是神的全家，你就把那个全打拿掉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礼拜好像我改了以后你才。回去看看好不好？好，如果你有拿上礼拜拿的话，你就记得把那个神的全家，因为我就是 copy and paste 的，只改两个字而已。对对对对对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好，你把下面那一行那个全把它拿掉。如果上礼拜拿到我 copy 给你的哈，好，你回去自己改哈，那个我刚才给你的那一份哈。然后他说，基督不是这家的建造者，在。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是神借着基督创造这世界，应该是说基督是这个家这家的创造者啦，对不起哈。OK， 然后接下去为要证明这是应用预表解经法，在说明旧约所指的摩西和以色列们今天在基督和教会身上要实现的，好不好？所以等一下我会讲很多预表，然后讲到什么今天的什么 以前的旧约的预表到今天的什么实体啊，所以希伯来书有很多这样子的事情啊，所以我鼓励你再回去，有空再回去看旧约，因为你不看旧约啊，对不起，那你要问我说看旧约哪里，我告诉你只看这个这个出埃及记，好不好啊，不是说旧约看先知书那些啊，因为它都是在比较摩西亚伦祭司这些东西，还有圣殿啊圣坛会幕啊金灯台啦，这些什么约柜啦，这些事情，所以回去有机会的话，这个New Year Break 跟这个时候去把那些看一看，否则我们第七章八章九章下去的话哈，你会比较辛苦哈。然后作者对旧约并没有一个废弃的意思，而是认为旧约常是一个什么，我刚刚讲的一个预表，然后在新约里找到它的什么实体，这是希伯来书最棒的地方。 OK 好，因为它这不是写给教会的书信，不是像哥林多前书或者是什么说哦教会有问题啦，讲你们里面的问题啦，他这是要解释什么，从旧约的预表到新约的实体哈，所以希伯来书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哈。 OK 坚持到底 OK 这边讲摩西是仆人哈，不是奴仆哈，仆人跟奴仆哈是不一样的哈，奴仆仆人比奴仆更尊贵哈，我这边是把两个希伯来文写出来哈，不是希腊文写出来哈，奴仆哈，仆人多是聘请的，都要花钱，都要花钱的哈，那比买回来的奴仆更尊贵哈 ，OK 啊，那摩西也是借着传福音给旷野以色列的百姓，我们刚刚所说的，他是因着信带领神的子民出埃及哈，那所谓的盼望就是指着那将来天上的家哈，有生的盼望。胆量是勇敢的面对你所相信的信仰。好，我再讲一遍。我如果说要你一句话说希伯来书最主要的目的，你就说你就要回答什么？把那些什么讲信神的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想什么想要落跑，把他带回来。所以他跟他讲说，你要有胆量。这边讲说，你要勇敢的面对你所认识、你所相信的信仰。不要再跑了，不要再离开了，回来吧。他意思是希伯来书一直，所以会讲坚持道理，有盼望，有永生，有胆量，有这些，好不好？
那个字是什么意思？
哪一个？
胆量是指勇敢的面对所什么信的信仰。
这应该是所认识的信仰。OK， 所以坚持道理是作者常用来勉励信徒的。坚持道理这个字哈，在希伯来书也出现很多。啊，我刚刚给你 list 出来，至少一二三四四次哈，坚持到底。OK， 他没有讲说为什么啦，但是书中并没有指明是什么原因呐。但是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说，他们想回去什么犹太教。OK。啊，我刚刚漏讲了一句，就是说他们不是说想离开神，从信上帝变成不信上帝，他们是什么？想要从信耶稣基督再回去信他什么原来的什么犹太教，因为他们回去犹太教的话，就什么哦，那我们的耶稣基督啊，哦那个弥赛亚还没有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是准备要干这种事情，回去以前的犹太教啊，回去以前犹太教，我上次有没有跟你分享？有没有好处？当然有好处，因为在罗马的帝国的当中，犹太教是被保护的，所以他们哈在政府的机关做事情比较方便，所以犹太教比较方便了，做基督教比较不方便，所以当时的基督教的攻击是不是来自罗马帝国，乃是来自什么？自己里面的人啊，自己里面的人。OK， 好，那真正的安息这个是下半段哈，我现在先停在这个地方哈。OK， 然后我等一下哈。我把这个收起来，我们再来讲，我把这个拉上来哈。OK。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呢？我把这个电脑下档一下。 哎，这个没有关掉的啊。好，这个怎么关不掉？啊？好，关掉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啊、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啊、这个地方的哈，我现在就讲就是不解经了哈，不是不解，就是说不讲这个啊、结构式的哈，我们现在跳开那个结构式的是吧？我们讲说这个翻开一样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哈。所以我们来看说希伯来书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是什么神的儿子神子，第二章讲到耶稣基督是什么人子，所以第一章讲到耶稣基督是从永远的荣耀，对不对、啊、从永远的荣耀 在神的旨意的荣耀里面，然后第二章讲到说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他在什么人子的时候，第二章在看到人子的时候在时间上面跟你我一样，对不对，都是什么要得着荣耀，所以他在永远的荣耀当中，在这个啊、人那是神子的部分，然后在人子的部分里面，他也要什么受到一些苦难，借着这个苦难，他也要得着荣耀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从第二章刚才所说的啊、不是刚才说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第三节哈、啊，说啊、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呐、啊，啊，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哈、啊，那我们来看这个。啊、对不起哈，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哈。OK， 我们知道这是什么讲？这是第二次的劝勉哈。所以考试的时候，我问你说，总共五次劝勉，你要写得出来哈。第一次劝勉讲什么？第二次劝勉讲什么？这是第二次的劝勉。第二次的劝勉，我们知道每一次的劝勉哈。啊、对不起，我上次也忘了讲。所谓劝勉在，在我们上次讲说，劝勉有两种劝勉，一种是什么？积极性的，一种是什么消极性的，所以他五次的劝勉当中都有什么积极性的消极性的，对不对？积极性的就是跟你什么在帮你什么鼓励，那消极性的时候就给你什么警告，所以每一次劝勉的当中你都可以写警告是什么哪几句话，劝勉是哪几句话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我们来看，这是第二次的劝勉，他说一开始他说同盟天召圣洁的弟兄啊， OK， 什么叫做天召？他说：“同盟天召圣洁的弟兄 ，OK， 我们啊、对不起，刚才对，刚才有几位啊、弟兄，我先讲一下哦，擦掉之前哈，因为我这个图是这样子画的哈，所以这如果是一张白纸的话，这圆圈里面是以色列人哈，所以圆圈以外就是什么外邦人了哈，所以自然而然这些都是外邦人了哈。”整张白纸这边都是外邦人，但是我把它圈一个圆圈，里面外邦人信神的人，我其实这个应该大一点了，好不好？那懂我意思就好了哈，只是画给大家看而已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只是因为这种逻辑的图，这个英文叫做 Venn diagram， 如果你学过数学 Venn diagram 的话，我只是用这样子画给你看逻辑哈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讲说现在开始讲说什么蒙天召的弟兄，什么是天召？什么是天召啊？从天上的什么呼召叫做天召啊？天上的呼召叫做天召啊？好，所以我们说什么有一个什么天召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一个什么？什么是天职？属天的职业，天召是神的呼召，对不对？那我如果说今天啊、你的工作是啊、这个工程师，这是你地上的什么职业，对不对？我如果说你是一个啊、这个卖东西的，那是你地上的职业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什么天上的职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讲说天召，天召 当时对他们讲起来是说，每一个人对今天也是一样啊，每一个人做基督徒的，你都有一个天召，都有一个天职。OK， 你没有天的神的呼召，你不会进去什么教会里面成为基督徒。但是我们现在却把它 narrow down 说，哦，没有神的呼召，你就不会去读神学院；没有神的呼召，你不会去做牧师。其实什么？其实应该是更广阔的，好不好？啊，大家应该比较了解是，其实这是更广阔的。啊，所以对一个信主的人来说了哈，你现在在做的职业只不过是你的什么副业，啊，你的正业是什么？是天上的给你的一个职业，就神给你的呼召啊。所以你的正业是什么？做基督徒啊。你的副业呢？可能在卖东西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他这边一开始跟他讲说什么？他说天召啊，他说同盟天召的圣徒啊，圣洁弟兄们呢，啊？那你怎么知道从希伯来书第二个劝告，这是第二个劝告里面天召？什么是天召呢？好，我们刚才讲过了，我们现在来看天召哈。我们看有三方面哈，三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哪一个方面？好，我们来看啊，第六节的地方，他说什么？他说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什么？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OK， 他说什么？我再读一遍。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什么叫做被召？然后什么？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三章第六节什么？神的家。OK， 我们被天召的第一点就是我要跟你讲说神的家。什么叫做神的家？我们刚才虽然解释说所有信主的人，但是今天要把它，我现在接下来讲要 narrow down 到你的生命里面。我们每一个人被召都是什么？神的家。是不是圣经上面跟人家说你身体就是圣灵的殿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今天被召就是什么？你就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讲，你就是什么？神的家。所以我说谁是神的家？你说我就是什么？神的家。今天神在盼望在你的身上找一个什么？神的家。今天神要呼召你，最主要的就是说神盼望在第三章第六节在你身上找一个什么？神的家。我们一起来看圣经，因为这是旧约嘛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圣经，出埃及记，跟我翻到出埃及记哈，这个第24章。我们看出埃及记第24章哈，第12节。出埃及记第24章12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上山到我这里来，住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给你，如此你可以教训百姓，对不对？”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读第25章第8节。第25章第8节，他说什么？又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当中。所以你看哈，在我们，我把这个天职这个擦掉哈，我们知道天召是蒙天的召，那怎么样我们会有在圣经上面，在希伯来书这个地方，你看在二十四章，在出埃及记24章，对不对？24章12节的地方跟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的地方，神怎么样说？在出埃及记第24章12节之前呢，他说什么？摩西跟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跟以色列70个长老上到神的山上面去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那些人怎么讲？在半山腰上面等。然后什么？第12节哈，出埃及记24章12节。神只有对摩西说，你是单数的，上山到我这里来，住在我这里。所以什么？上山，然后什么？ 住在我这里。所以第二十四章十二节的地方是谁邀请谁啊？二十四章十二节是什么？神邀请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十五章第八节呢，他说又当为我造什么圣所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使我可以什么？大家一起开口来读啊！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第二十四章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啊！二十四章的时候，神说：“摩西，你一个人上来，住在我这个地方。”然后第二十五章第八节的地方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神说什么？神说什么？神要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如果你从这个是三的话啦，二十四节，二十四章十二节，摩西一个人上山，对不对？然后二十五章第八节是什么？神什么要下山住在人的当中 ？OK， 神要住在人的当中，因为他跟他讲说什么？又当为我造一个圣所，所以他在山下要造一个会幕，造一个会幕，让神住在里面。你现在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啊，好像没什么，但是我要跟你讲啊，在当时以色列百姓，这是天大的事情呢，这是天大的事情呢。神要来住在我们这里 ，Oh no！ 神应该是什么高高的在上的，神居然还要来住在我们这边呢、啊？但是你要知道，神要来住在你这边的时候，先要什么啊？神要先要你到他的地方去，所以神在二十四章十二节说：“你上来，一个人上来。”然后二十五章说：“好，我下去，我下去。”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，其实如果说你看到旧约哈，或者是在以赛亚书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是他的座位？那什么是他的脚凳？啊？所以当时的人看说天是什么？神的座位，地是神的脚凳。但是你又讲说，那神要来住在我的心里面，这个呼召，这个天召，这个中间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其实从现在的眼光看呢，天是神的什么啊？座位。地是神的什么脚凳。意思是告诉你说，天跟地就是神所充满的地方，但是今天神要造一个家在你的心里面，阿们。所以天跟地就好像今天好像神的什么，好像神的 office 一样，办公室一样。天是他的座位，地是他的脚凳，就是什么他办公他坐的地方，他脚凳的地方。天跟地是这样子，但是今天神的呼召来到你身上的时候，神要告诉你说什么？你要成为我神的家。第三章第六节，第三章第六节他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他说今天他说你要为我造一个会幕，好让我在你里面，对不对？第二十五章第八节，你要为我造一个会幕，好让我在你里面。 OK， 好，那今天因为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不是讲那个，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说，那你会问我下一个问题，说那人到神的地方去，跟神到我们到人的中间来发生什么事呢？那你就可以在这个中间找答案了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在这个中间找答案了，在24章12节跟25章第8节中间呢。好 before 在我还没有 move on 之前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OK。 25章哈，一开始他说什么？凡甘心乐意，人当为我送礼物来。凡甘心乐意，你们就可以收下。收到什么？海狗皮啦，公羊皮啦，什么细麻衫啦，朱红线、金银铜铁，这些，为的这些是要干嘛？造什么？造圣所。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从神要来到人的，从人到神的地方去，跟神要来这个当中啊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预备什么？我们要奉献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他说，你只要有金银铜铁哈、山羊皮、那个什么海狗皮，通通带来。这个跟一般的信仰不一样啊。一般外面的信仰是说，神你要来哈，哦，感谢神啊， 其他的宗教那些拜偶像的，他们的假神要来的时候，他都跟神要什么？要东西。那我们的神正好相反，神要来，你要怎么讲？要先奉献。有没有？你懂我跟你分享的吗？我们一般其他外面的奉献的哦，今天神要来，赶快赶快，他一定带礼物来的。但是我们今天说神要来到你身上来，为叫你造一个会幕来让他居住的地方，他一开始叫你什么？先给我，神叫你先奉献。所以神的家第一个呼召在第三章十六节，希伯来书第三章十六节啊，我们已经解经好不好？我们还是一样回去第三章第六节，神的家。所以神的家这时候他说什么？要为我造一个会幕哈。这是一个什么？这是一个神的呼召。所以今天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，今天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本身哈就是什么啊？神的家。所以我如果今天问你说，那哪里是神的家？你要说什么啊？你就说，拍拍自己说，我就是神的家。阿门。所以第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很清楚啊，我们就是啊，他说啊，呼召哈。天召，从神来的呼召，第一个就是什么？神的家啊，神的家。那我们要建造神的家的时候，最主要就是什么？我们知道什么？建造神的家哈，我们就好像什么？我们再把它稍微扩大一下啊，神的家就好像在教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教会这样子，你也是一个小的神的家，我也是一个小的神的家。但是我们建造在一起以后，我们像什么？像什么一样？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什么？灵宫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灵宫。那你说活石一样建造灵宫，简不简单？不简单啊。其实你的家跟我的家哈，我这个活石哈，这边有脚，然后这边有刺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会被我刺到。OK， 所以我们大家叠在一起的时候很辛苦的，很辛苦的，因为我们这个石头哈，必须变成什么？活石必须变成什么？变成宝石，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建造神的家，好不好？所以接下来的时候他讲说什么？第六节，好，我们第六节他说什么？我们刚刚第六节是神的家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怎样？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什么？盼望和胆量，坚持到底。好，来，我们若啊，若什么？它是我们若将什么可夸的什么盼望和什么胆量，还有呢？坚持到底。便是什么神的家，所以那个弱哈很重要，意思就是什么叫做弱？弱就是说你现在没有啊，才叫做弱。如果了，假如的话啊，因为等一下我为什么写弱？因为等一下还好几个弱，你要把那个弱圈起来哈，好几个弱，就是说有时候没有。如果我们有盼望，有我们有胆量哈，我们知道神的家是。不是一个人呐、啊，神的家首先是什么？神要来你的身上建造一个神的家，然后到后来是什么？神的家不是一个人，我们要把当初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否则的话哈，我们会什么？彼此什么？没有办法建造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一个什么？你看哈，什么叫做盼望和胆量？我说你都会知道，盼望和胆量。这个是什么？我们要一起建造神的家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要有盼望，没有胆量。但是这只不过是什么？好像白纸写黑字，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什么真理，对不对？这神告诉我们的真理，对不对？但是，对不对？我们讲说哦，我们很会啦啊，如何建造神的教会，我们都会讲，头头是道，讲的口沫横飞啊。但是真的哈。张三跟李四跟王五三个人一起去建造一个教会哈，开始就什么问题就产生了，吵架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坚持到底，乃是因为什么？这个真理哈，没有办法应用到什么经历上面，就是说你说归说啦，但是不会有经历的啦， 因为你要真正去做才有精力，所以要坚持到底。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真理是什么？客观的，你只是说一说而已啦。但是经历是什么？是主观的，你自己必须要去经历。所以神的呼召这边说，这边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，天召是告诉我们神的家，神是可夸的，是可以盼望的。意思是告诉我们，如果啊，若你真的有这两个的经历的话，那这些经历就不是只有在真理上面，乃是你自己可以去体会的一个主观的经历，这就是我们可盼望的，有胆量的。然后这是个盼望，就会成为神的家。OK， 那什么叫做胆量呢？你盼望神的家，那你会说，问说什么是胆量呢？什么是胆量？啊？什么是胆量？啊 ？Faith。啊，勇气，勇气。我们刚刚讲说，从客观的真理到主观的经历，哈，或者是对不起，我刚刚讲一句话很好啊，我们建造，我们每一个都是活石，对不对？要建造成什么灵工，对不对？灵石，对不对？或者灵工哈 ，OK。从这里到这里哈，很大的困难，但是这个当中是谁让？真理成为经历，是谁让活石成为灵工的啊？基督 ，OK。所以什么叫做有胆量呢？啊？有胆量就是告诉你说，如果你真的这么有胆量，愿意把你自己交在什么基督的手里。意思告诉你说，你是不是有这么勇敢的，愿意把自己交在基督的手里？那你就会经历什么？把真理变成什么？实在的经历，不能什么一半就走了，对不对？到这个教会做牧师做个一年，然后又跟人家吵架，然后又走了，然后坚持不到底，然后又不愿意。神说，我今天就是把这个长老放在你的旁边，就是要来磨你。然后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我辞职了，这就没办法坚持到底。因为神是借着这样子的，你有没有胆量把你自己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，你才可以坚持到底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地方说胆量，胆量什么什么胆量，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样告诉我们什么啊？我们的胆量是愿意自己把自己放在基督的手中，把自己放在圣灵的手中，让十字架的那个功课在我们的身上做更深的工作，好不好？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盼望和这个胆量是可以夸口的，乃是夸，不是夸我们有盼望，不是夸我们有胆量，乃是夸那个在我身上做工的这个十字架跟基督，让我能够坚持到底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天招，好不好？这是第一个天招，好不好？所以啊。我们是擦掉了哈 ，OK， 我把这个擦掉哈。所以上个礼拜有人讲说啊，我们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哈，我就是说，在这个劝勉的当中，我希望说把这里面有一些亮光从经文上面把你带出来，再加上你原来的结构，你放在一起，你会觉得说真的是希伯来书哈。在对当时想要离开基督的回去犹太教的人，或者是现在这些信徒想要软弱的，甚至于对这些神的仆人想离开侍奉岗位的，都是非常好的一篇信息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讲第二个呢，第二个呢，第二个弱在哪里？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三章十四节 ，OK， 他说什么？我们若要什么？第十四节哈，我们若将起初确信的信心，确实是这样写，确十四节起初确实的信心，然后又是什么？ 坚持到底。所以哈，有神的呼召哈，都是要什么？坚持到底哈，都是要坚持到底。我们若将什么起初的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啊！对不起哈，啊，这是在神的家，然后在。基督里有份哈，就在基督里有份。所以第二点是告诉我们说，同盟天召，一个是神的家，我们自己成为神的家，一起来建造神的家。然后这个是说，我们在基督里就有份了。OK， 我们在基督里就有份了。什么叫做有份？什么叫做有份？这个啊、我不晓得英文翻的怎么样哈。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啊？他成就了一切。他成就了一切。对，我们，对不起，我把这个写一下哈。什么叫做有份？英文哈，那原文哈，原文的意思有份哈。Partakers 就是什么？参与者就是什么？啊、参与者。还有呢？同伴。还有呢？成员，成员 ，OK，whatever，、okay? 不是有，不是我们说，其实中文也不错啦，就说，比方说你现在在吃一块饼干，好，那我说，哎，我也有份，意思是说什么？我跟一块吃，好，我跟你一块吃，我参与，所以重要是在，我跟你是什么？我们两个人是同伴。就是说你蒙了神的呼召，你就跟神什么同伴。OK， 所以在基督里有份哈，我把这个擦掉哈，就是同伴的意思哈。原文的意思是同伴，就是 partner， 所以你刚刚讲 partnership 或者是讲那个啊，通通可以哈，就是同伴的意思。 partaker OK， 好，参与者哈，意思是告诉我们说，在中文里面翻译有份，我有份这个意思就是参与者同伴，你跟他参与在一起。今天基督在做任何的事情，你是在参与。所以我们知道有时候哈啊、我们说对不起哈，我这样讲哈，神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什么，那个人怎么讲，怎么讲接下去啊，那个人怎么独居不好，这讲过两次，创世纪讲过一次，对吧？新约保罗再讲过一次。但是重要的地方是在后面新约的时候，跟我们讲说那个人独居不好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哈、基督独居也不好？你有没有想过？你可能说，哎，奇怪，这个牧师怎么讲基督独居也不好？那你如果讲到什么启示录的时候，什么当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要成为圣洁的什么？心腹嫁给他，可见什么？是不是回应刚刚创世纪一开始讲说什么？那人独居不好，神要为他预备一个配偶。那你今天在新约的地方，是不是讲说什么？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都每一个人嫁给基督做什么？做心腹。所以我们都在基督里有份，我们都是跟他一样什么？是一个同伴的。所以有时候讲起来说，哎呦，嫁给基督当心腹有点点怪怪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点点怪怪的？好，但是基本上哈，这个地方我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哈，圣经上面哈，圣经上面有一些哈，你可以有一些归纳法，归纳法哈，我在这边讲是 in general， 就是 guideline 哈，你听着哈，圣经上面有啊、我们讲说啊、有男的有女的，对不起哈，我这只不太有颜色哈，圣经上面有什么？圣经上面写男有女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说圣经上面其实很多男女哈，我只是一个 guideline， 并不是说每一次都这样子哈。他告诉你说什么？这中间有很多的差别了哈。我们从亚当是什么？亚当是男的，对不对？夏娃是女的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归纳法而已，这不是，这只是人把它归纳出来而已哈。不是什么特别的哈，你可以看亚当跟夏娃哈，所以神跟亚当讲说什么？ 这园内的东西你通通可以吃，只有一件东西，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。这个是一个什么命令，对不对？也是一个真理。你上帝这么说就这么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是跟谁说的？亚当说的。但是谁去做了？谁去做？我们都知道是夏娃去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很清楚可以看到，说是跟男的说。那我刚才画了半天，你们现在可不可以 apply 到来？你看真理哈，圣经上面大部分的在写的时候都写说真理是跟什么男的说，但是经历都是什么让女的去经历。 OK， 好，那再下来呢，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他跟他讲说什么，我让你的子孙什么堕入天上的星海上的沙，对不对？那谁去经历？谁去经历啊？我们讲男的女的嘛，马上知道什么萨拉，对不对？他听了以后他什么，他偷笑了，苹果啊我还能够生吗？我不能生了，我老了。所以他生了以撒以后，以撒的名字原文的意思叫什么？笑。那第二次的笑他的意思是告诉他，我终于知道凭我这个人我不能生，只有神你有复活的生命可以让我再一次生小孩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真理跟经历在这个地方，圣经大部分啊，我不是讲全部啊，大部分真理都是从男的预表，经历都是女的预表， right？ 那一直我就不再多说了，点点点点点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什么？耶稣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那边要配谁呢？
教会。
教会。OK， 阿们。所以耶稣基督是不是要有一个教会？我们是不是像教会，是不是像心腹一样要嫁给基督？教会在希腊文里面，希腊文里面是什么？阴性的。我们英文看不出来了， he is 跟 she is， 他是跟他是是一样的，男的他是跟女的他是是一样，但是在经文上面教会哈、啊、希腊文教会是女性的，是女性的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出来说，我们在基督里有份哈、啊、这个时候你是站在这个地方的角色， OK， 我们人是站在这个地方女性的经历的上面，我们要来承受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真理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有份。什么是基督里有份哈、啊、我从这个地方可以慢慢慢慢的可以让我们看见哈、啊、哈、啊、有份这个事情是我们本来是罪魁，但是神把我们拯救来，让我们做他儿子的什么？我们刚擦掉了，同伴。我们人或教会是将来要嫁给耶稣基督，我们是在基督里有份的。OK， 但是我们今天呢？哈，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字哈，他说什么？弱，有没有看到？因为我们失去我们的信心了、啊。他说，如果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什么在基督里有份。所以在基督里有份乃是指说在基督里跟什么，跟耶稣基督做一个什么同伴。 OK， 在耶稣基督做一个同伴。所以在这个如果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，我们所能夸口的不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夸口，乃是在基督里面夸口。因为我们今天能够认识自己啊，才知道自己原来在信心上面软弱。 OK， 当时的人也是一样，你每次想到的时候就想说希伯来书对当时的人，他们想离开基督的，然后到回到犹太教，因为他们信心上面软弱，他们不能坚持到底，所以他们在基督里面没有分。所以弱这样子的话，他们就在基督里有份。阿们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像只有三分钟嘛，好，那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再讲下去就超过时间了哈。 OK， 好，我们停在这个地方。